第一节，荣耀，荣耀归于圣父，荣耀，荣耀归圣子，荣耀，荣耀归于圣灵，荣耀归神永无止。
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范围，使他能彰显他的荣耀，并且让他的旨意能够通行，他君尊的权柄能以施行。为此他创造人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也有他的管制权以代表他，因此就能够制服这地。这就是神创造保罗所说的第一个人的目的。但是撒旦反对神，反对神的旨意，就把他自己作为罪注射到这个第一个人的里面，并且带着他邪恶的性情注射到这个人的里面，把人败坏了。关于罪的，在新约里面有两个描述或定义，正好符合神创造人的双重定旨，就是形象和管制权。罗马三章二十三节，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缺少彰显神。我们所说所做的，特别是当我们活我们的旧人位的时候，就不是彰显神，乃是彰显己。所以罪的这一方面，就是毁坏了神的彰显。所以堕落的人只是彰显他们自己。在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下半，直接的告诉我们，罪就是不法。这个就是背叛的原则，背叛任何的律法。人应当是在神的权柄之下代表神的，但是罪就是不法。这样看来，仇敌好像是得胜了。然而按照保罗的话，神差了第二个人来。临前十五章四十七节，第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向我们描述这位人救主，我们看见这第二个人神人完全履行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彰显神圣的属性，借着他人性的美德彰显神圣的属性。这在约翰福音里有完满的发展。主说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来行父的旨意，他不说自己的话，他所教训的不是他自己的教训，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他就是神的像，他就是神的彰显。那个百夫长所说的话让我们看见，他求主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他说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所以我能够发命令。他不是说 我不是我也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不，他是说我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因为我们的主这第二个人也活在权柄之下，所以他就能够代表神和神的权柄，他能够赶鬼，他能够斥责风和浪。我们要强调的，他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基督作为第二个人，就是神的羔羊，为着救赎我们而死。第二个人了结了第一个人，并且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新人，这是很清楚的。第二个人为我们而死，了结了第一个人，就是旧人，并且在他自己里面创造了一个新人，在复活里生出这一个新人，这就是第二个人的工作。现在为着翻译者，我要停一停，请你们翻开你们的恢复本圣经，我要念一个非常美妙蛮有亮光的注解，林前十五章四十七节的注解。那一节说到，头一个人是属地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弟兄们，我念这个早上我念的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念这个注解一样。尼迪兄说他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是第一次读，这对他是全新的，所以请你们现在听我读，之后你们自己再去研读林前十五章四十七节第二个注。基督不仅是末后的亚当，也是第二个人。头一个亚当是人类的开始，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终结。亚当是头一个人，是旧造的元首，在创造中代表旧造。基督是第二个人，是新造的元首，在复活中代表新造。全宇宙中只有两个人，头一个人亚当，包括他所有的子孙；第二个人基督，包括他所有的信徒。我们这些信徒因着出生，包括在头一个人里面，又借着重生成为第二个人的一部分。弟兄们，我们是第二个人的一部分，赞美主，为这第二个人赞美主。我爱耶稣这第二个人，我们都在他的里面，现在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的信把我们从头一个人迁入第二个人里面，就这我们是头一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是地，性质是属土的。就这我们是第二个人的一部分，说我们的来源是神，性质是属天的。所以我们继续有负担为着这个新人，这个新人乃是第二个人的扩大和复制，正如第二个人本身一样，是代表彰显神并且代表神的。这个第二个人的扩大，就是一个新人也要成就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我要指出一件非常明显的事，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形象是先提到，然后再说到管制权。这个顺序是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来看这篇信息，完全与神和好，并且心宽宏，好在神的经纶里正确的代表神。我们需要领悟我们能够代表神有多少，乃是照着我们彰显神到什么地步。我们若不是彰显在基督里的神，在任何情形里，我们就不是代表神。事实上，等一下我们会看见，我们可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代表了他。主耶稣，第二个人，第一个神人，乃是一个彰显神的人。他活在父的权柄之下，因而代表父。现在他作为是生命的灵，就在我们的灵里，他要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以第二个人，就是这位彰显神的耶稣，代表神的耶稣，我们要让他安家在我们心里，这就是以他为我们的人位。一位弟兄简短的交通，不到一个小时之前，他的交通很光照了我，给我帮助。这位弟兄指出，连结、调和、合并，李弟兄根据圣经教导我们，连结是生命的事，调和是性情的事，合并互相内住乃是人位的事。所以当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并活他。这是一个训练，是为着长老和负责弟兄们的训练。我们到底是负什么责任呢？当然很多方面，但我相信没有一个责任比这个更重，就是正确的代表神，向众圣徒向着恢复正确的代表神。个人的失败在我们的人生中，那是一回事，我们也并不轻看，但是在行政上失败，向神的子民错误的代表了神，甚至向不信者错误的代表神，使他们对神有一种扭曲的印象。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他的名在全地被亵渎，主的祷告是愿父的名被尊为圣。在这里需要有一种的彰显和代表，是神的彰显和代表。基督作为第二个人，如今作为那灵，乃是新人的人位。我们在这里是他的门徒，正在学习。我们为什么需要以他为我们的人位？如何以他为我们的人位？学习借着照着调和的灵而行来活他。弟兄们，只要你有时间，请你们进入第三篇的纲要，那里面一切的细节。所以主 正在变化我们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这是林后三章十八节，所以我们能够彰显他。他也需要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我们这篇所要说的，使我们能够代表他。保罗能够说到他自己是基督的大使，他是基督自己正式的代表，他说这话有一个背景。现在我们要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到有和好的执事，这一件事有两方面或者两个步骤，现在我简单的说一说，等一下我们再来读纲要。首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所以我们已经得以和好了，我们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但是保罗是写信给一个教会，给一般的信徒，所以他指出我们信徒需要进一步的和好，进一步的与神和好。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叫世人就是那些不信者与他自己和好。基督为我们这个人死了，使我们这些人能够与神和好。我没有办法说我完全明白这件事，就是与神和好，我还在和你们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我能够照着我目前一点的领会来分享给你们。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完满的与神成为一，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任何的成分是违背他的，这都了结了。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与他成为一。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着神牧养。我们乃是进功用的神，我们乃是与神是一。当我们跟这位亲爱的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里与神是一，与神和好。我相信意思也是指我们完全被征服了，不是被击败，像一个国家打仗，因为另外一个国家军队比较强，武器比较多，就被击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被征服，因为他们心里还是不服，还等待机会报复。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被征服，意思就是我们里面没有再有任何的抗拒。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代表神呢？如果我们与他不是一的话，如果我们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感觉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他的，我们怎么能够代表他呢？所以我们要先看第一大点，我们要在神的经纶里代表神，就需要完全与神和好。为着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我感谢主，保罗承认他也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他蒙了怜悯，做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我们知道他原来是要杀害信徒，逼迫教会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也能够完全与神和好，难道我们不能吗？所以我们岂不都有活的盼望吗？ 这在保罗有生之年就发生了，那难道不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为着教会的缘故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吗？第一，和好的执事将我们完全彻底完满并圆满的带回归神。和好的执事不仅将罪人带回归神，更将信徒绝对的带进神里面。我们一直不断需要和好的执事，直到我们完全与主是一，完全在他里面，并让他绝对的在我们里面。当我读这些话与你们分享的时候，我里面的感觉是我需要和好的执事。使我们能够绝对的带进神里面，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应该说现在跟五年前不一样了。这里有一个过程正在进行，有一个叫人受鼓励的过程在进行。第二重点，我们与神完全的和好有两步。林后五章十九节是叫世人与神和好，二十节是叫已经与神和好的信徒进一步与神和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求你们，不是我们命令你们，乃是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你看到这个代表吗？主会说这就是我，保罗就是在彰显我，代表我，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求你们哥林多教会啊，同作信徒的，我求你们要与神和好。一些附注的解释，只要他们中间有任何人与这个大使有任何的不和谐，他们就跟神有问题了。像旧约里面大卫要安慰一个国家的王，打发一些马兵去到他那里，他是要安慰他们，但是他们想说他不是要来安慰他们，所以他们就羞辱了大卫所打发的人。事实上这些人是代表大卫的，所以大卫就决定要做一些事。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求，我很摸着这个求这个字，不是坚持什么，他知道他自己里面没有权柄，他乃是代表那有天上地上所有权柄的一位，是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二，和好的第一步是罪人脱离罪与神和好，为这目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这是基督的死客观的一面，在这一面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和好的第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脱离肉体与神和好。这个肉体不只是那个粗鄙的犯罪的肉体，更是这个旧人在任何一面的活出。 A 小点，为这目的基督替我们这个人死了， 使保罗能够说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需要我们新鲜的摸着这句话，基督是为你死了，他为我死了。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要看见使我们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所以当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我们照着灵而行来活他的时候，我们接受他这个人位，借着互相的内住接受他做人位，这样我们就能够代表他，我们与他是一。这里是说到人的问题，并且是向他活，不仅仅是为他做什么事，乃是要让他定方向。我们是向着他活，我们全人都是向着他。李弟兄在长老训练其中一册有一篇信息说到，全时间真正的意义就是向主活。今天晚上你们就要回家了，因为你们明天早上要回去上班，但是你在上班的时候还可以做一个全时间者，因为在你的里面你是向神活着的。 B 小点，因着我们仍然与神隔开，我们并非完全与神是一，全然与他和谐，所以需要和好的第二步。在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中，我们从这件事上得着光照，在聚会里，在交通里，我们需要蒙光照，看见我们仍然与神隔开，我没有完全与你是一，我没有全然与你和谐。我的见证乃是，我若没有弟兄们，我没有办法让这些事过去，我需要与他们有交通，行在光中，让交通的灵在这里不受拦阻的流通，一再一再的就会有调整、调节、调和。在这个交通里，我就蒙了光照，看见在这件事上我偏离了，我没有与你是一。现在当我向着这个弟兄们的这个交通的灵敞开，与他们是一的时候，我就能够与你和谐，因为我与那些代表身体的人和谐，所以我就与你和谐了。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这是神的怜悯。弟兄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和好。 C 小点，基督主观的死需要应用到我们的情况里，应用到我们天然的生命上。有时候这些的情况好像没完没了，我们需要应用基督主观的死，还要应用到我们天然的生命上。我们应当在我们牧养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向他们做见证，这是你所学过的功课，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结果我们就定罪我们天然的所事，并且把十字架主观的应用，这样主观的这个应用就会定时我们天然的生命。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这件事，你也没有办法代替你的妻子做， 我知道你希望你的妻子经历这个，但是你要自己先经历，她就会受影响，这个才是那个顺序。当我们天然的人被除去时，我们就经历和好的第二步。在这一步，我们天然人的幔子裂开了，使我们能活在神的同在中。括弧二，和好的第二步不是一次永远的，乃是继续不断的。借着他死的这两面，基督就使神所拣选的人完全与神和好了。我再回到刚才的小点，就是我们天然的人的幔子就裂开了。括弧小二，这两步的和好，李弟兄把它比作会幕里的两层的幔子。在那里有一些这个出埃及记生命读经里面有一些非常重的话，第100篇。为什么我会记得那个数字呢？因为那篇信息对我的影响力。所以外面的幔子就是门帘挂在柱子上，表征柱子，表征那些完全对福音有负担的人。李弟兄说他们是疯狂的目的，他们有负担带人得救，借着他们那个门帘那个幔子裂开了，人就可以进到圣所。这是和好的第一方面，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现在借着耶稣的血，你能够吃这个饼，能够有光，也能够祷告。有一段的时间这是很好，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的领悟，还有更多摆在我们前面，还有第二层的幔子，也是挂在柱子上。那表征圣殿里的幔子，当基督钉死的时候列为两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那个幔子代表表征肉体，所以第二层的幔子乃是一种的阻隔，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天然的人，我们在自己里的琐事作为一种的阻隔。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00篇这一段很摸着我。李弟兄说，在很多教会里，领头弟兄们肉体的幔子还没有裂开，没有破碎，结果他们的琐事就成了阻隔，使圣徒不能够活在至圣所里。李弟兄继续说，你们可以去读一读，你们去查查看看我记得对不对呢，你们可以自己去读那篇信息。李弟兄说，所以在一切很多教会里，那些圣徒们都堆积在圣所里，那些领头的人，他们越活跃，他们就越成为拦阻。我也只是概括性的来说这件事，不是指任何人。有些弟兄们他们的琐事破碎了，打开了，你去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供应的管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对的。借着与他们交通，你就通过他们而进到神里面，他们把你带到神里面，这就是因着 他们的这个人，因着他们的生活，因着他们与神和好，就把你们带到神的里面。这个就是执事。在这里有一个普遍的需要，主遮盖我这样说。十二个晚上以前，在英语的祷告聚会里，在安纳汉，我要说，那个祷告是，的确是顶尖的，那个负担完全是为着这个训练。那里有人祷告，我们这许多的子粒，我们也唱154首。现在，这许多子粒的外壳需要破裂，来释放生命的元素，为着香条能够成为一个饼。我告诉你们，我要向主负责。我向你们说，在他的面前这样说，这里是一个普遍，全地上有这样普遍的需要，为着召会的缘故，甚至为着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新父和国度，我们必须与神有这第二阶段的和好，我们需要敞开，甚至求主，主啊，求你赐给我我所需要的经历，使我完全与神和好，为着召会的缘故。这不是为着我自己的属灵，主要的不是我能够进入国度，我们都希望进入国度，但那不会是主要的。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我们所要的，产生一个新人，有生命的成熟，彰显神并代表神，预备心腹，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的。众地方召会乃是手续，借着这个手续，主就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就是身体的实际，一个新人的显出，以及预备好的心腹。但愿我们不在自己里面太主观，我们现在就在我们里面来转向主。主啊，为着身体心腹新人的缘故，使我完全与神和好。好，我们有短短的一段说到心宽宏，这不是重复前面一篇信息那个美妙的一段，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应用。第二大点，与神完全和好，使我们的心宽宏。保罗说，我们的心是宽宏的，但你们是狭窄的。保罗没有定罪他们，这是他的鉴别。圣徒的心是狭窄的，所以他们需要和好。他乃是一个和好的使者。这一句段话是接在和好的执事之后，这个顺序给我们看见，宽宏的心乃是与神和好自然而有的结果。你看使徒保罗，他原来也是很狭窄，他的母亲也支持他，有野心，雅各、约翰，他们都想要在主耶稣的右边。他们也很暴躁，要把火，叫天上降下火来。我看有些人在你的名里赶鬼，但是他们不跟从我们。现在我制止了他们，你是不是要给我一颗心啊？主 需要给他一些的成全，你需要用火当盐来腌，不抵挡我们的就是与我们和在一起的。至终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话，神爱世人，所以主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暴躁的野心的狭窄的约翰，他当然也能够得着我们。第一终点，我们的心有多宽宏，在于我们与神和好的程度。心狭窄是很强的标示，我们只是部分与神和好，我们得拯救的百分比还很低。第三终点，我们应当严以待己而不是对人，为此我们需要宽宏。有些弟兄们他们的确是对自己很严格，但是他们也对别人很严格，他们说我做得到，我这样做，你们也必须这样做，你们不是为着主的恢复吗？你们的绝对在哪里啊？不得了，如果你在主日早晨听到这样的话，你主日下午不会很高兴。但是我们是严以待己而不是对人，所以我们需要宽宏。那些非常耿直的人通常也是狭窄的，他们需要心宽宏。四终点，智慧和广大的心是一件事的两面，智慧的秘诀乃是在于心地宽大。好，我们来到这篇信息真正负担的所在，在这个前面所说的都是为引到这一点。第三大点，当我们完全与神和好并且心宽宏时，就能在神的经纶里正确的代表他。在第一篇信息我提到，我收到很多的电子邮件，是出于关切和交通，我没有回应，两个原因，第一，或者三个原因，第一，主没有引导我这样做，第二，这也不是我的那一份，第三，这报告是可靠的，但还不是全部的图画。每一个事情，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他们都有一个对的灵，也对于领头的人有正确的尊重，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当有人在主日上午的聚会发出一个短讯，当一位弟兄在讲话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好像一个小男孩被父亲在那里责骂一样。还有另外的情形，年轻的弟兄他们也在邻里也很有鉴别力，他们说我们怎么办，弟兄们是那样生气，几乎要发脾气。另外一个，这个人说他的脸是那样的凶，他的话也是那样凶，叫人害怕。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这是很严肃的。我说一点，1973年我在底特律跟圣徒们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道主恢复还不到七年，大概34岁，我知道什么呢？李弟兄要我去那里，主也同意，他没有设立任何的长老，他说你和另外两位弟兄带头一次聚会，因着圣徒很被动，我很不高兴，我没有发脾气，但是我很强。那是45年前，我还记得，我还为着那一次很伤痛，我知道那样的错误是怎么一回事。我接受，我也接受了主对我的任何的对付，这个主宰的神要量给我的任何的对付，我只是谦卑伏在他的手下。我宝贝彼得的话，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发现主啊，如果我谦卑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接受你行政的对付，求你一次给我恩典。哦，你是何等的神，我这样服了，你就赐给我恩典。至终在行政上他松开他的手，这个就是政治的赦免，行政的赦免。所以我相信你们的良心，你们的灵能够做见证，我不是向你们说教。我虽然要站在讲台上，但是我的确求主遮盖我，我的确是这样的意思。事实上我比你们更低，我要洗你们的脚，这个是洗脚的话。我何等感谢主的怜悯和他的对付，他的管教，他的行政。现在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我们在这里受训练，主要训练我们代表他，他要成就这事，他要在全地得着他的代表。我相信主会能够向空中的仇敌说话，看看这个地方，看看那个地方，你看见什么？我看见我自己再一次活出来。你想在约伯记的那些对话，也许到我们见主的时候，主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尼托生在那个20年的监禁里面，那就是耶稣再一次活在地上。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情形，但是我们是在主的面光之中，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聚会里，他就为我们代求，他就把天供应到我们的里面，现在他就在牧养我们，他是为着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受训练。第一终点，因着使徒保罗已经完全与神和好，并且心宽宏，他就够资格做基督的大使，代表神。基督的大使代表神，这宇宙中最高的权柄。神已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基督。所以你有什么权柄？我有什么权柄呢？零，没有。我们以为我们有权柄有地位，那就是黑暗的。我们可以代表权柄，权柄可以像这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明亮如水晶的水流流过我们一样，但是你不知道你 只是享受那个流通的河从宝座流出来，你不觉得自己有权柄。 B 小点，耶稣乃是基督万有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高的权柄。主需要一些够资格在地上代表他的大使。我们不是代表我们自己，主啊，为着完成你的经纶，使我按照你所量给我的度量，至少做一个小小的代大使，做你的代表，向着不信的人，我能够给他们看见又真又活的神，向着众圣徒，我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神到底是如何。第一小点，新约的执事是经授权得着属天权柄的人，代表最高的权柄。所以这不仅仅是工作，不仅仅是教会的领头，这个乃是执事的问题。我们从民数记看见这里有一个客观的试验，十二根杖放在神的面前过夜，然后你去看看，十一根都一样，只有一根发芽。这个铁杖是为着列国的，辖管列国，不是为着圣徒，但是为着教会需要发芽的杖。你没有感觉，但是身体会感觉到，圣徒会感觉到，这里有权柄在这里开花，有结出熟杏来滋养我。瓜虎一，使徒受到托付，代表基督完成神的定旨，请听。瓜虎二，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都是头的代表，就是他的大使。保罗遇见主的时候问他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还有你要我做什么。主告诉他，你到城里去，有人会告诉，必有人告诉你你所当做的事。因为主要保罗立刻就遇见了这个团体的基督，那个我就是团体的我，并且要把他带到身体的里面。主打发谁呢？不是耶路撒冷的头号使徒，只是一个弟兄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的反应也是可原谅的，你要我去见他吗？他来杀我们呢。主说他是蒙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可以比较行传22章的描述，那里说到，他说扫罗弟兄，主打发我到你这里，你要起来呼求着他的名受尽。我们把你进到水里，让你上来的时候，你要呼求他，给他看见我们祖宗的神预先选定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且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主没有直接启示给保罗，乃是身体里的一个代表给他看见的，所以我们应当尊重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最近在训练和特会里，我有负担向众圣徒说一件事，在释放信息之后有分享的时间，你有一个点要分享，别人 分享了，那你就说为什么我要在这里？我的点是，你们也许分享同样的点，但是只有你有那一份的基督是别人所没有的，你是不可少的，无可顶替的，只有你有那特别的一份。我相信弟兄们，如果我们真正认识身体，任何一个肢体都能够向我们代表神，我们不应该想是李弟兄才能够代表神，他现在不在，所以没有人能够代表神，那你就是不认识身体。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都是头的代表，就是他的大使。第二小点，保罗是基督的大使，乃是代理的神。这里有一个注解，历代志上四章说到以利沙是代理的神，所有的信徒也能够是这样。A 小点，保罗与基督是一，作为代理的神安慰信徒。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使我们用我们所受的安慰安慰你们。弟兄们，在你的教会里有人，有一个弟兄失去了他所爱的妻子，他怎么能够得安慰呢？必须是有同样另外一个人跟他有同样的经历才能够安慰他。所以我们经历种种的事，使我们能够经历是诸般安慰的神，使我们能够安慰那些在同样患难中的人。弟兄们，在有人会被得罪，有些问题，然后你就找他们去找另外一个地方的弟兄交通，你就不高兴，你就限制了他们。我一再的觉得，有人要跟我交通什么事，我觉得我没有那一份。我在安纳汉，我是一个弟兄，我不是长老。有人来问我，我说这个是长老的事，我没有办法摸这件事。B 小点，保罗凭着神的单纯行事为人，因为他效法神的单纯，并且活神。保罗来到哥林多人那里，乃是做恩典之神的来到。保罗在基督的人位里饶恕一件特殊的事，就是在基督眼睛的标示里，他一直要看着基督的人位，他眼睛的标示。撒旦他说这个撒旦是很狡猾的，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我求主遮盖我，当我讲下一件事的时候，关于属灵的征战，我们几乎在这件事上是完全的无知，没有经历的。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不知道他的阴谋。保罗知道怎样应当照着基督的饶恕来饶恕，但是他也知道仇敌会找机会占便宜，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外面恢复这弟兄的时候，我们要捆绑仇敌。一，保罗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信徒。 F, 保罗以神的妒忌妒忌圣徒。现在我们来到一件严肃的很重的事，我不愿，这是很重的，很沉重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有恩典能够经过这个点。 我们需要从摩西一次没有代表神学严肃的功课。我们知道摩西在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上受了教育，他弃绝了那一切，拣选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也成了一个拯救者。但是他也杀了人，他去叫两个弟兄和好，结果他们说你要来管我们吗？所以主就把他带到旷野的全时间训练。到了他80岁，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他想说他只能够在这里牧放这些羊山羊，他可以说这个再见了这些羊啊，明年我可能就不在了。但是神进来说我要使你对法老做神，他是代理的神。当那些人困在红海和法老的马车之间，摩西向神呼求，神说你为什么跟我说你有账呢？在出埃及18章有国度的预表，他接受他岳父的建议，如果你的岳父是一个神人照着灵而行，你最好听他。他的岳父说这样子你担受不了了，你应当拣选一些别人，你去处理那些难断的案件。他被称为世上最谦和的人，但是他有一次的失败，这一次的失败对他来说是非常的致命。一小点，摩西击打磐石2下，又称百姓是背叛的人，就是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那些百姓发怨言，神吩咐摩西向磐石说话，吩咐磐石，因为磐石已经被击打了。但是他称百姓做背叛的人，而且他击打磐石2下。我想你们很多人在这件事上更认识李弟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一次对人生气，叫他们做背叛的人。那些背叛的人，他有没有把他们请到他的家里说你们这背叛的人呢？但是你去读圣经，那你说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这个最谦和的人这个时候生气了，神就进来说你没有尊我为圣，你把我代表成为一个凡俗的这个异教的神了。摩西，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你背叛了我，你用杖，你再次用杖击打磐石，称百姓做背叛的人，你错误的代表我了，你不能进入美地，你会在国度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但是这个立刻就有这个行政的对付。摩西到120岁的时候他眼睛没有昏花，不像我需要这个双重的镜片，他的力量也没有衰败。神说你可以到山上来，你可以看美地，但是你不能进去，就是为着这件事，为着这一次的失败，你就不能进入美地。是约书亚要带百姓进去，摩西就在听了主的话就死了。 这个就是神的行政。这里也有一个人接受了神的行政。现在我们来看这些小点。诶，尊神为圣就是使他成为圣别的，也就是使他从一切假神分别出来，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他成为凡俗的。摩西向百姓动怒，又错误的击打磐石两下，就是没有尊神为圣，他没有代表神。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怒，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他击打磐石两下，没有遵守神在他经纶里的话。如果神真的动怒了，我们就应当能够在他的怒气上代表他。保罗说到教会生活，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到新人实际的生活，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当我们自己里面有怒气的时候，我们就会给魔鬼留了地步。我曾经有一次这样的经历，我也学了功课，我看见了真理，得着真理的意象，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就学习了功课。我的点是这样，神的话是绝对的，但是我跟你们讲这一点，我是在神的怜悯之下和你们一同做学习者，我是在执事上有一点的责任。当神没有感觉而你有感觉的时候，在积极一面，你看保罗在林前七章，他说与主成为一灵，说到关于婚姻的问题，首先他说我有主的话，第二次说的说我没有主的话，但我必须回应，所以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从主受了怜悯做忠心的人，他给了他的意见，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然后他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一定跟他这样说，但他说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这就是与神在神的观点上是一。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需要与神和好，我们没有别的拣选。如果你是个父亲，你要代表神，如果你是身体的肢体，你要代表神，如果你是个同工，你是个进化与执事的人，你就要代表神，你为此蒙救赎，所以你要学习，你也没有办法逃避。第一小点，摩西违反了神的圣别性情和他神圣的经纶，他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但他才是违背神话的人。所以我在想到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有人来问我的这些事情，我也不能去摸。那些弟兄在那里责骂圣徒，我要问主的感觉怎么样呢？我只能问主，主啊，你的感觉如何呢？求你照着你的行政来照料这种情形。如果你以为你能够做什么来对付那个情形，你自己就更落在那个情形的里面，就像摩西一样。我这个人向主呼喊，求主怜悯，主啊，永远不要让我再一次错误的代表你， 不是为着我的属灵的前途能不能进入国度，乃是为着圣徒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二小点，在我们所说并所做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性情，这就是按着神牧养，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他神圣的经纶。三小点，我们若在态度和行动上不尊神为圣，就是背叛他并得罪他。所以只有主知道现在所照耀的是何等的光，但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会跟我有同样的祷告，当我们在人子的审判座前，我们要说，主啊，怜悯我，如果有什么你在那个时候要对付的，求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求你在现在，我完全向你敞开，求你现在就来对付，在我这个人身上我所做的任何事，如果你到了审判台必须对付的话，我求你现在就来对付。因为比我年长的弟兄帮助过我，他说了这样的见证，他主是为着我们的，主不是故意要隐藏这些事，等到那天才来责备我们。如果我们谦卑寻求他的怜悯，他会做的，他会赦免我们，他会医治我们，他也会将他的怜悯和医治施行到我们所得罪所伤害的人身上。好，下面这十二点是权柄与顺服这本书的后半，就是如何做神代表的权柄。有人很喜欢用权柄与顺服前面的这部分来使自己做神代表的权柄，但是我们更要注意这一段信息的后半部，就是如何做神的代表权柄。我要读这十二点给你们听，加一点点的解释，然后两三分钟总结，我们会有超过25分钟可以回应。正确代表神的人必须有以下的资格。第一，他必须服权柄。二，他必须认识他自己并没有权柄。我的希腊文的学习是很有限，我不是学者，但是这个权柄希腊文是 exousia 可以领会，就是一个琐事， exousia 就是出于你的琐事，所以权柄是出于你的琐事。我没有出于我自己的权柄，只有神有。所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这位复活的主。这里说所有的权柄，所有的权柄就是所有的权柄，这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权柄。甚至你说你是代表权柄，你要小心，如果你是怎样，你不能够带一个名牌，就是说啊，我是个代表权柄，你不过是一个带名牌的人。 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领悟，让我凭着主的怜悯见证，我有这样的领悟。我没有，我在自己里面没有权柄，基督得着所有的权柄，我们只能活他，以他为我们的人位，让他出来，让圣徒碰着他这第二个人作为赐生命的灵。第三小点，他必须认识神和神的旨意。第四，他必须是否认己的人。第五，他必须与主是一，时刻活在与他亲密的交通里。神面对面向摩西说话，他是神的朋友，但是在那一次他在自己里面，当我们要在神的子民面前代表神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关于运用灵，什么时候我被动，我就一定有难处。如果我被动不运用我的灵，就会有难处。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灵力，时时刻刻运用我们的灵。第六，他必须不主观，不照着自己的感觉行事。从前这位背叛的弟兄 J.I. 他很主观，他说我有不同的感觉，他说我感觉主的恢复在性质上改变了，所以我感觉主向我说话要我出到营外，所以他觉得他有平安。他在安纳汉另外一条街上设立一个桌子，这完全是自欺，是着迷。我跟李丁合作要写一个博证的话，还有 MR MR 是个撒谎的人， JI 是一个着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弟兄们，我要真诚的告诉弟兄们我的感觉，问他们感觉如何。我愿意在任何的事上被调整，我真诚的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琐事，但是我不信靠我的琐事。第七，他必须对人亲切有恩典，这就是基督。第八，他必须在复活里的人，这就是基督，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第九，他在神面前必须站在卑微的地位上。十，他必须是受得起顶撞的。如果你觉得我是长老，我是同工，我是个代表，我怎样怎样，你知道吗？你碰着了权柄。李弟兄受了怎样的对待呢？他有一次告诉我们，那些代表他的人，他们的话只是把一些垃圾倒给你。在林前四章，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渣滓，我们被列在幕后，我们应当能够受得起这一切种种的事，我们要能够受得起。在这样的事上，这就是叫你有机会经历基督做燔祭。但是对于这些制造这些环境的人，当然这个事都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寻求表白。第十一点，他必须 自己觉得不行，自以为不配。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自信，那些有真正的辨别力的人，他们里面会有感觉。为什么你每次讲话，你都是站在一个地位上，以为自己是专家？你把自己当作是这个执行长，当你说到工作上的这些事，你为什么给人家一种味道，你是很骄傲的，而不是叫人觉得你你是自觉不行，自以为不配？当然，保罗从前他要杀害圣徒，所以他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什么都不配，但神怜悯了我。第十二，他必须是正确代表神的人。弟兄们，我这样的交通是出于一个纯洁的灵，并且是原则性的来说，要正确的代表主，像保罗一样，我们实在需要在基督身体的实际里，在身体的实际和交通里生活和侍奉。我对任何的弟兄有这样真正的关切，或是在教会中，或是在工作里，或是在职事里，如果他留在一个地方很久，却是单独的，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同工，大家都知道，他在一切的事上都是第一的，不是他自己要这样，但是结果呢？一面主祝福这个中心的工作，但是另外一面，因为缺少调整、调和，就会你如果是单独，就会发展出另外的情形。所以怎么办呢？有一个侍奉者，正确的灵写信给我，我没有办法回答。他说 Ron 弟兄，一个弟兄在召会里，在工作上，在职事上带头，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状况，那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正确的代表神，我们需要借着内住的基督把这些的资格做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乃是在身体里同着身体，借着身体，并且为着身体。甚至你到一个地方去，也许你是在肉身上是单独的去，但在实际上是我们同去，是身体去，我们所供应的就是身体所供应的，这样我们就能正确的代表神，以基督为我们的人位，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正确的代表身体在基督座头之下的感觉。主耶稣，我们将我们的心转向你，你在这里，你是为着我们。我们第一个祷告乃是，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众人，为着我们所爱所服侍的众教会，求你一天过一天训练我们，来接受你做我们真实的人位，让你安家在我们心里。愿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训练我们接着照着灵而行来活你。主啊，求你继续为我们祷告，拯救我们，在我们身上施行你的行政， 直到你在全地的众召会里看见你自己的复制，你这第二个人的复制，你看见团体的一个新人彰显你并代表你。主，求你尽快的把这样的一个彰显在地上产生出来，就在这个时代，求你成就这事，为着神的荣耀，并且使仇敌震惊，使仇敌蒙羞，毁坏他一切的工作，荣耀你的自己，使你自己得着代表。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能够施行。主，感谢你，感谢你没有放弃我们，感谢你这样宽容我们，为着你的恩慈和恩待，感谢你，我们敞开自己，求你在要来的年日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经历，使我们完全与您和好，使我们的心宽宏，使我们能够正确的代表你，为着你的缘故，为着身体的缘故，为着众召会的缘故，并为着众圣徒的缘故。主啊，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敬拜你，赞美你，你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我们新鲜的呼求你，主耶稣，主耶稣。